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所以台湾你今天课纲不管怎么改，我讲难听一点，如果家长的观念不改，你课纲再怎么改，再怎么进步都没有用。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我是兆辉。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叶秉成。Benson 好。
兆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Benson 现在除了是电机系的教授哦，其实更多人认识你现在可能是透过 Podcast 和 YouTube、对不对？你的 Podcast 跟 YouTube 频道都非常的受欢迎，不良大叔。但在这个之前，其实Benson 这十几二十年都在投入翻转教育，然后也创办了台大的Coursera， 做全球的第一门的华文线上课程，那自己也曾经借调出去创办了这个 Pogemo， 这样子的你怎么定义 Pogemo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想 Pogemo 目前是全台湾最大的教育科技平台，然后也是我想是台湾应该是目前最大的在教育的这一块的社会企业，因为我们每年全台湾大概我们有将近快300万个中小学生，他就是我们就是让他们免费的在使用我们的上面很多的内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营收很大一部分都是一直都是花在这些免费公益的给大家用的这个部分，但它还是个公司，因为公司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还是要让员工这个要照顾好大家，那但是我想我们是期待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台湾在过去这三十年，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一直处在一个很大的结。什么就是很大的结？就是说，台湾的教育会有一群人认为说，台湾的教育要一直要往前进，要跟上世界的脚步。所以不管是我们的不管是课纲啊或者什么，我们会跟上世界的脚步。可是当我们的教育在试着跟上世界脚步的时候，同时后又有另外一群人会认为说，这样子不对，我们应该先解决贫富落差、城乡的这个差距。比如说像108课纲这个上路之后，那可能就以素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就可能就会有，比如说像李嘉彤校长就会认为说，哇，这样子其实对弱势孩子、对穷孩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弱势孩子、偏向孩子，甚至很多连 ABC 26个字母都背不起来，那你现在又多了很多这些不管是素养或这些路线，他会认为说这个对穷孩子又多了一个往上爬的门槛。那李校长讲的有没有错？其实我觉得李校长讲的也没有错，这确实是对一些比较没有资源的孩子啊，文化资本比较不足的孩子，确实这是多了一些新的门槛。可是回过头来，我们要问的是说，那难道台湾的教育就不跟上世界的脚步了吗？好，我举个例子，像这个我还记得108课纲在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事情大家其实争议很久，比如说那个时候就在谈说 coding 写程式到底要不要变成中学生的必修课。可能那时候就很多人在抱怨这个事情，很多人就说，甚至有那种爸爸妈妈自己就是写就是城市设计师，他就说我自己都是城市设计师，我都不觉得我小孩应该在中学的时候就要学这个事情。好，但问题来了，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这些国家里面有28个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把城市课变成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甚至在英国的课纲甚至是要求说11岁的孩子，也就小学5年级生，要有两种城市语言的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台湾能够不跟吗？你能够不跟上世界脚步？你可以说、我们就是不要跟。好，那好，那不管谁做这个决定，如果当初做这个决定，我们就是不跟。那经过十年后，全世界很多已开发国家的年轻人都会写程式，那我们的孩子都不会写的话，那台湾的竞争力要怎么办？谁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台湾现在就卡在一个地方，就这三十年，我就觉得就卡在一个地方，就一方面台湾的教育要往前进，要跟上世界脚步。但同一个时间，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是一直没有真的被
弭平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是，两群人都觉得自己的正义才是正义，其实就是会卡在那边啊，就是觉得说啊，当你在讲到跟上世界脚步的时候，那就有人会觉得说，要解决城乡差距比较重要啊。可是又有人觉得说啊，解决城乡差距可能不如还是我们整体有七八成的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家庭，那觉得这跟上世界脚步可能更重要，所以。两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刚好台湾就是卡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我想 我觉得我们当初我在创这家公司，我们想要透过一个方式，就是说怎么样你可以透过教育科技，一方面可以帮助教育往前进，比如说像这个108课纲很注重阅读素养，那我们其实就透过线上的这些资源这些科技去帮孩子养成阅读素养。 But on the other hand， 你要我们还可以帮助到这些不管是偏乡或弱势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发展出一套社会企业的模式，不管是一些企业或这些公校或私校来采购的时候，那我们就同时间我们可以 support 这些在 NGO NPO 在台湾各地照顾的这些孩子们，他可以免费也可以使用一些就是需要付费的这些学习资源。 OK， 好，所以这个模式我们现在这四年 run 下来 run 的还蛮好的，确实我们也把很多的孩子拉起来。那像我觉得一个数据其实让我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发展出一套模式，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偏乡学校。像我们这四年我们帮在各地我们跟50家偏乡中小学合作，就是真的要做扎根。过去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着重的会是说送资源去给偏乡的学校，但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做到的是说怎么样让一些比较我们认为一些比较跟上世界脚步的新的一些教育的方式、教育的思维、教育思考能够在偏乡学校可以真的可以扎根。所以说我们希望一起跟偏乡学校一起帮助他们，从不包括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素养教育，那素养教育在偏乡的时候怎么样让帮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是在这件事情上是真的可以把孩子带起来。所以像我们这些年这四年，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偏乡的孩子帮他养成阅读素养。过去大家在谈阅读素养，就是我们过去台湾其实很多人在做事情是在偏乡就给孩子捐书、盖图书馆给孩子看书，可是看书这件事情让孩子看很多书跟帮孩子养成阅读素养，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现在谈媒体素养也是很有关系。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在谈的阅读素养其实是几种能力的总和，一个是截取资讯的能力，你怎么样从网络或从这种各种资讯的来源去截取资讯啊？截取资讯这个就不限于书本。OK， 好，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给他们书，那他只习惯从书得到资讯，但是他可能就学不会说怎么去网络上
消化吸收，
去截取资讯，
或者是从其他的媒体管道得到资讯。
截取资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阅读素养，还有很重要的能力是同整解释，就是你今天截取很多资讯，这些资讯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垃圾资讯。你怎么从这么多资讯里面去截取出真正正确而且是有用的资讯？
这个啊，在 AI 时代更重要了，对不对？尤其 ChatGPT， 它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
它很会截取资讯，只是真真假假莫辨哈。
对，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哪个资讯，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出孩子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你截取很多资讯，那怎么样从里面把一些有用的资讯、正确的资讯能够把它统整起来？好，那经过你的思考反思，变成你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新的了解跟 know how， 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所以这整个能力就是我们现在谈的阅读素养，也是 PISA 这个 OECD 他们在谈的阅读素养。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看书就可以，像台湾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在 PISA 在国际平台上，我们的阅读素养在亚洲的国家里面，我们是排东亚国家里面排的是倒数第二，我们那时候还赢中国。但是隔一年我们后来中国那时候跳到世界第一，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台湾那时候就是变成是东亚的国家里面的最后一名，在2018年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给孩子看很多书，可是孩子看很多书，看故事书、看小说，他就顺着情节一直看下去，他在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做到统整。然后你不会停下来做，哦，我这个前几页看到好多资讯，我来统整一下，我来反思一下，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台湾的孩子书读很多，但是他的阅读素养理解能力是没有的。那这个其实更严重的影响到其实台湾孩子现在学习，比如在偏乡，教育部一直说啊，偏乡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施政重点说要减 C， 因为我们会考比例 C 等
减少，这个
C 的学很多，
比较弱，学习弱势，
学习
弱
势
的孩子。
那通常学校的做法就是政府会有个学历检测，学历检测你如果国语啊或数学没过关的，学校就帮你做所谓的以前是叫补救教
学，
现在叫做学历辅助啊，叫学习辅助啊，要帮你做学习辅助啊，学习辅助通常就是你数学没考好，学历检测没有过啊，就给你做更多的数学题目。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这件事情通常一直在做的时候效果没有很好。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因为这些孩子很多时候他数学考不好，是因为他题目看不懂，题目资讯太多，他没有足够的阅读素养去理解这题目在讲什么。然后在还有另外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课本也看不懂，所以当他课本看不懂、题目看不懂的时候， 你给他做再多的数学题目，继续就是一直错下去，而且他到最后越来越挫折，因为你给他做很多次的数学题目，他一直错一直错，他到最后就有习得无助感，然后他就开始逃避，对数学就是开始放弃。所以我们现在这四年跟偏乡学校，刚才讲说50家偏乡学校合作之后，我就每年大概十几家这样子帮助他们去改变，去一起来塑造新的一些教学模式。那我们从阅读素养出发，就是说我们跟他们讲说啊，孩子学习检测没有过，学科没有过，我们先不要在乎这件事，我们先把他阅读理解力提升起来，让他课本看得懂，题目看得懂，他的学习就会全面起步。所以像我们4年前跟我们合作第一届的学校已经合作跟我们已经3年了，我们都看得很震撼，因为他们跟我们合作2年之后，这个学历检测没有过的孩子国语科降了88%，就是只剩下原来10%几。
是
数学科学历检测没有过的这个学生降了68%，将近70%。也就是我们透过跟这些偏乡学校跟他们一起合作，也帮助他们，我们建立的能够把孩子拉起来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先帮他养成阅读理解能力，阅读素养，让他课本跟题目看得懂，他的所有的学科就会全面起步。
是，因为有时候数学考得不好不见得是数学不好，他是根本看不懂题目，对不
对？
他没办法理解题目到底要问他什么。
对，而且不止国小，像我们之前跟桃园的这个一个很偏向的学校叫永安国中，好几个科目现在不止检 C 还真 A。好啊，后来过了2年他们检 C 第一名之后，但过了2年他们因为检 C 已经检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开始拼真 A。
是对。那我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举例一下阅读理解能力到底要怎么提升？
应该这么说了哈，其实我们过去上课都比较像是说读文本，好，那读了文本之后就跟着老师，就通常就是老师在诠释这篇文章给大家听，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说像孔子说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我们读文本，然后你的文本的解读也都是靠老师告诉你的时候，孩子学习这整个学习过程他就一直在听，那听的时候一直他单方向的一直得到老师给他的这些资讯，他其实并没有太多机会
去思考、
所以其实真正能够驱使孩子思考的最重要最好的方式其实还是给他问题，比如说
问问题。
其实有些人就算老师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在读小说读故事书，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有反思跟同整，但是有些孩子会，那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在人口当中就是有非常少的比例人是他书他自己小说或故事书读一读的时候，他边读会边问自己问题，那偶然被自己问了一个好问题打中了，他就往前翻好多页找很多资讯，然后来试着去回答刚自己问的问题。所以其实在阅读过程当中，你本来读的时候只有做截取，那你能不能去做同整跟反思，这其实取决于说你在阅读过程中有没有好的问题。回过头来就是说，如果是在教学现场的话，老师如果希望帮孩子养成阅读素养的话，那老师就是必须要有除了有好的文本之外，还有这个文本对应的他有设计好的题目好的问题，而且这种题目不是像以前我们传统的
阅读测
验。台湾以前的阅读测验，其实为什么我们做阅读测验做几十年，我们后来那个时候阅读素养还是在排这个亚洲的吊车尾，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阅读测验都是那种我们考过试我们都知道，阅读测验最重要一招就是
看题目再回去找答
案，就是对拿题目
我都是这样考的，
题目的那个句子拿去文章里面去
找一模一样
比对哪边有类似的句子，
对，
或是选项把选项的句子拿去回去比对，
是，
那所以阅读测验以前就只有在做比对而已，
对，
其实这过程当中并没有思考，
是，
也没有同整，所以好的题目是应该是说，哎，这个好的题目它的设计会是让学生可能在文章里面不同的段落，他可能要在第一段找到某个资讯有用，某个线索，第二段第三段各有一些资讯，那他可能就是同整的在这文章里面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资讯同整起来，然后推理，然后可以回答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他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设计，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在帮偏向，就是我们把这些文本跟题目这些，我们都有这种好的内容跟好的题目，然后透过游戏化，因为偏向的孩子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老师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孩子对阅读是没有兴趣，现在很多的孩子其实对一篇文章，你不要讲到一篇文章，他可能一段文字他都读不下去，
这不只是偏向吗，应该是这个世代
in general
普遍的问题，
对，
可能对文字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
没错没错，所以 Pagamo 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个游戏化的一个包装，让用一个游戏化机制让孩子会乐于去读文章，乐于去好好的去想题目的答案，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说你长期性的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除了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偏乡学校，我们这个跟合作偏乡学校，我们是做更深入的，比如说帮他们包括真人啊，甚至帮助这些学校，就是我们已经既然找到一群很用心的偏乡学校，那我们就要协助他们说，哎，怎么去做 branding 这些行销，让台湾社会更知道说，哦，哪些学校的这个是很认真的。那 on the other hand， 但我们同时也跟台湾大概14个县市在合作，就怎么跟县市合作，就透过也就是刚才讲这种游戏化的方式，然后去帮助孩子愿意做更多的阅读啊，文本的阅读跟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就是前一阵子在公布说应该是2022的 PISA 的结果，那台湾的孩子在阅读素养这一块大幅度的进步，就在世界跑得蛮前面的。所以我想这四五年来其实很多的老师们还有我们很多人大家一起在努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蛮开心，就是说，哎，这个其实孩子在这方面能一直有进步，
就是翻转教育讲了20年哈。
没有到20年啦，2014到现在吧，大家那时候在谈发展教育这件事情大概是2014的1月，所以其实差不多刚好10年、差不多10年、
好，如果我们用这样10年来看的话，到最近慢慢这几年慢慢有成果了，然后真的你觉得真的翻转了吗？
那个时候在学校外面的社会有不少人他对教育的看法可能是比学校里面的老师可能更前瞻或更进步，所以30几年前那时候的民间发起的这些不管是教改或教育改革这些事情，就比较像是学校外面的人想要改变学校里面的人，对教育的看法。但是我想经过从2014年我们很多人的努力在推动，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包括我觉得政府也做了很多的措施，我觉得是很棒，比如说我们从7、8年前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谈这些新的一些教育的观念跟想法之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新老师。如果新老师每年的新老师也都有一些好的新的教育思维的话，那持续做10年下来，那老师30年退休，你持续做10年下来，就有将近1/3的教育现场1/3老师其实是观念是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教育部也是从7、8年前开始，就跟我们民间合作，就大家一起来推动说做这个。刚考上教甄的这些正式教师，全台湾的老师，我们一起做所谓的3天的初任教师研习，然后请很多的一些想法比较进步的老师，那把一些教育的观念，然后去分享给这些刚开始要当正式教师的新老师。所以这样做下来，我觉得将近十年下，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我觉得在教育现场是有相当的比例的老师，我认为大家在教育的对教育的看法跟观念是相当进步了。所以反过头来我们现在谈的教育改革，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学校里面的老师这些对教育的看法比较观念比较进步的老师，怎么去帮助台湾的社会更多的家长理解说现在在接下来这个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什么事情是重要的。那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很多的家长现在对教育看法还是停留在他自己30年前在当学生的时代对教育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推动教学的创新或者这些演讲的时候，就常会遇到有那种老师演讲结束的时候跑来跟我讲，他说叶老师，我非常认同你们在谈的事情，但是他说他每次只要做什么创新，那天晚上就会有家长打电话去1999投诉。然后他运气不好，校长跟主任又不是那种很开明的，就会叫他去跟家长道歉。那这些老师其实都每次在我面前都讲到哭，他就说，他说我明明花了这么多力气，我也还在做这么棒、做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我要被投诉？而且那种投诉的理由是相当荒谬的。像有的老师跟他被投诉的原因，是因为家长去投诉说，我们孩子的老师都不注重我们孩子的学习的状况。他说隔壁班的老师一直每天当几乎每天都在考测验卷，我们的老师都没有在考测验卷。他觉得这个没有考测验卷的老师是不负责任。然后那个老师讲到就讲得很悲愤，然后他说，考测验卷都不用备课最轻松了、如果像隔壁班每天考测验，那他就最轻松。他就是要花力气去特别设计好的教育、去让孩子学到好的东西，就反过来居然被家长投诉说他是个不认真的老师。所以这个很多这个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所以台湾你今天课纲不管怎么改，我讲难听一点，如果家长的观念不改，你课纲再怎么改再怎么进步都没有用。
是课纲之外，老师翻转很重要，家长的观念的翻转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过去这十年至少台湾已经做到，我认为是老师们对教育的看法已经，我觉得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再帮助家长做改变。那回过头来刚才提到，就是说但如果要讲翻转教室，翻转教学， 用影片用科技搭配这种这个教室里面做题目，这种混成式的这种教学，我必须坦白讲，其实我们2014年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认同的人很多，但是真的敢做的老师比例上并没有到那么高。一直到我其实之前写过文章，我讲说台湾的数位教育元年是2021年、
嗯、
就 COVID-19， 就是你讲再多都没有用、
嗯、就真的发生疫情、不得不做线上课程。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应该是说对台湾老师而言，其实台湾老师在现在台湾这个社会氛围之下，他其实不敢去做这些新的突破。你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新的东西要用到教学，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担心。举个例子，像当时我们在讲 Flip Classroom 的时候，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彰化最大的国中叫阳明国中，阳明国中请我去做一次这个翻转教学演讲，那是2014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很有名，只是就是，但是他们就邀请我去演讲。那我就讲翻转教室、啊、就是怎么样让学生在家里看影片，然后在学校做题目讨论这样子。OK， 就演讲完以后，我就跟那个教务主任闲聊，我说：“哎、欸，那个某某主任，那这样你们学校有没有讲完以后，你会不会有没有兴趣来试试看，推推看？”他说：“叶老师，我这个没有办法推。”我说：“为什么没办法推？”他说：“你这个教学虽然是很棒，但他跟我讲说，问题是当他这样推的话，学生回家就跟家长要求说要用电脑。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爸妈不让孩子用电脑，
很怕孩子用了电脑会拿来玩游戏啦。
对对对啊，所以爸妈通常是管制孩子用电脑，所以当孩子回去吵着要用电脑，让妈妈或爸爸就问说、嗯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电脑？他说啊，学校老师叫我们回家看影片。他说啊，为什么回家要看影片？他说啊，因为学校老师都不教，叫我们自己在家里看影片。那家长开始生气，为什么学校都不教叫你自己看影片？那在教室里面在干什么？然后他说啊，老师在教室里面叫我们聊天啊，讨论就变成聊，讲成聊天。所以这个主任他不敢冒这个险。那事实上不止这个主任，全台湾的很多老师都是类似的状况，就是当你导入一个新的技术、新的教学模式的时候，他马上会直接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说，你这一次接下来这一次的月考，你全校排名，你们班上的排名有没有往下掉？
嗯哼，
只要一有往下掉，就有家长去投诉说啊，这个老师就搞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模式，他就为什么不能正常教？他就害了我们班的孩子，我们孩子这个成绩往下掉。啊，没有一个老师对这些老师而言，他还要承担这些被投诉，还要写悔过书，这些他其实这个对老师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为什么到2021年？2021年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是因为全台湾都得线上教学哦。是教育部要求，教育局处要求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喜欢搞东搞西的，所以、啊、你要求我做那我就做、啊、只要大家都做他们就敢做、
嗯、哼，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政府要求大家 都做的时候，这些老师面对一个过去相对来讲我认为比较民粹、比较多家长会愿意去投诉的这种环境，你要老师用一些新东西，他很害怕。所以 AI 出来的时候，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就讲哦 AI 多厉害多棒多怎么样，确实 AI 有它厉害的地方，但是你说它要进入到教学的系统、教学体系，以我过去这十年跟中小学这样到处跑到处看的、嗯、的观察结果、嗯、我认为这个
很难，
最大的挑战是台湾的社会有没有共识、
嗯、
如果台湾的社会没有共识说、哦、我觉得这个两个层面，一个
是
运用 AI在
教
学上
的方式上、
啊啊、另外一个层面是
学
会
教学的内容，
学会用 AI、
嗯、
这是两回事、啊、就是学生学会用 AI 做事情跟运用 AI， 老师运用 AI 帮助他的教学、嗯、这两回事情。
对，
但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我觉得台湾社会都没有共识。比如说老师本来是一些是老师人工在做的事情、
嗯、
今天老师运用 AI 来做的时候，可能就有家长会不爽啊。举个例子，可能这个台湾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写成绩单、写评语啊，以前都是要老师自己打的、啊
嗯、
但是老师现在如果把 AI 训练得很好，他下来讲一些关键的一些资讯、嗯哦、啊，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打成一单评语很困难，就是
不能写得太直接，对不对？要很婉转，
那个小孩子话很多，你说啊，上课很多话你不能这样子讲，你就说、嗯哦、他很爱乐于发表意见，他就要用这种，所以老师花的时间在这边。可是现在如果老师他把 AI 训练，确实我现在看到有些老师就这样做，他说啊，他可以说啊，这小孩子话很多， 那 AI 就会知道说这个话很多要怎么把
怎么把它婉转的、这个、
婉转的讲讲啊，那这个就节省老师很多时间、可是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共识可以接受这个事情、有的家长可能说哦，为什么成绩单平时是 AI 在打的啊，老师不认真、他如果这样子讲，我老师都细啊，你知道意思吗？
老师可以偷偷用，家长不知道，
所以就变成就偷偷用。
那个改作业 AI 应该也是很好的帮手，对不对？抓错字。
对，那这次回过头就说，对老师而言，他还是有一个风险，就是
对这个是就是你说这个教学工具上的，
对，就是
另外一个是说，那在 AI 时代要教学生教什么？那还需不需要教他应用 AI 的能力，或者是应用 AI 能力之外有什么更重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我们下个阶段来聊聊，先放松一下，帮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歌曲。
好，我们就可能就我们还蛮喜欢一首歌，就是以前那个披头士有首歌、很有名叫 Let It Be。
Let It Be，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 Beatles 的 Let It Be。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那在 AI 的年代， Let It Be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觉得与其说是 AI 的时代啊，我觉得是 in general 就是就算不是 AI 的时代也一样，我觉得台湾的爸妈就是放不下。我觉得台湾的孩子现在很可怜。我这么说啊，像之前这个儿福联盟有在调查，有做一个普遍性的调查，就调查台湾的孩子疲累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邀请我一起去开啊，然后其实那数据就是将近七成孩子都在补习。OK， 好，但是我不是说补习不好，就是你今天如果有一个科目，你这个孩子不管怎么努力，他的学跟这个老师频率就对不上，他需要额外的这些，这个我觉得补习这个无可厚非。但台湾的爸妈很大的问题，现在挑战是，他们就觉得现在很多是花钱买安心的，就是
觉得他都在补，你怎么可以补？
他一补就补全科，一补就补全科，所以很多的孩子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放学之后都要再去补，要补到九点半啊才下课，那下课回到家都十点半十一点，那甚至礼拜六礼拜天还继续补。那当我们台湾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都是礼拜到礼拜五、礼拜天也、礼拜六、礼拜天也要补的时候，你说台湾的孩子还有什么好奇心吗？
是，
我认为台湾现在我们在看到台湾最严重的教育的问题是，现在都爸妈以为说小孩子要上大学以后就功德圆满了。事实上，你会在大学看到，你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到了大学以后气力方尽。失去了动力，
可能很多家长会跟小孩说，你就认真考上一个好大学，你就可以轻松。以前说这个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呢，
这个
甚至现在年轻人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也不见得有好好的玩，对不对？
其实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完全没有动力，就是因为他只是被逼着上大学，他连他上大学到底是要
科系，
他想要什么，他其实都不知道。所以上了大学以后，这个不是玩的问题。他现在状况是国中三年、高中三年、整个六年，甚至有的更惨的是国小都开始补的时候。你这样六年的像橡皮筋绷得这么紧，然后礼拜一补到礼拜五，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也要补，补到天昏地暗下来。到了大学以后，崩了六年，整个就是弹性疲乏。而且他不只是面对大学的学业弹性疲乏，他包括连大学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在职场上要工作，也没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台湾现在最危险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说，这个问题是来自于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家长就没有办法放手。台湾的爸妈很喜欢把教育看成是一场比赛，或者把人生看成一场比赛啊，就是小时候是比念什么学校，长大是比说
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去什么有名的公司。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人生不是比赛。如果你真的要把人生看成一场比赛，我认为，它也应该是一场马拉松。如果是一场这么长时间的马拉松的话，它在比的不是。就是你看，你如果跑马拉松，你前面
冲太快，
冲很快，
你可能气力耗尽。
对，你以为你跑到人家前面，其实到后面都气力放尽，那他到后面根本没有力气。其实就算前面跑，好像觉得说啊，小时候就一定要赢在起跑点上，然后一定要跑别人快。你前面赢人家，到后面都全部都还回去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说配速很重要。那小的时候最关键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其实就是好奇心跟自学能力。就
是
回到刚才。再回到提到，那 AI 时代什么能力很重要？ 其实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倒不是我们现在急着就学说啊，我要怎么去善用ChatGPT 画做文章，或者用 Midjourney 画图，就不是急着学会用这种工具。我觉得更重要，其实要反过来要思考说，当这些工具越来越 powerful 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本质上，什么东西开始变得很重要？
对，
举个例子，就 AI 很会解问题，在现在的年代或是过去的年代，你如果是一个解问题的能力很强啊，你有某一种技能。某一种专业的 skill 很会解某些问题，你可能在以前或是在现在还相当有市场价值。可是当 AI 越来越厉害， AI 解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你这个解问题的专业的 skill、你就必须要保佑说、这个 skill 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以我们现在看的 AI 的很多的事情，它解问题的 skill 其实是有机会取代大部分现在很多 skill。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在业界就看到像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就有公司像法务就很多人被裁，就有些公司他就裁掉好几位法务。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法务最主要的，他们在公司里面最重要的任务是要
审理资料、
审阅合约、审阅合约有没有哪边有瑕疵。那他们发现说，他们就把一些这个很多过去的合约，不管是有瑕疵的、给他去训练 ChatGPT 之后，然后发现 ChatGPT 可以抓到95%以上的这个瑕疵，所以就不用养好几位法务，他可能只要一位就好，其他。所以以这个例子为例，就是说你过去你有一个能力，是专业的能力，是可以解决合约的问题的，合约的瑕疵的问题的能力，你以前可以很有市场价值。但是当 AI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你这个能力就变得
工程师也是啊，那个 ChatGPT 写的 code 据说也写得很不错，
现在写程式也很多都是用 ChatGPT 先写然后程式设计师再把它写得更完美一点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 AI他很会解问题，可是什么问题值得解？什么问题解了以后对人类是会有很大的价值，甚至说人类愿意花很多钱去买这个 solution， 这个 AI 不知道 ，AI 只会解问题 ，AI 不会定问题。
而且你要问对问题 ，AI 才会给你好的解答，对不对？
对，那所谓的问对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对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对人类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 AI 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人类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只有人类才知道。可是问题是，一个人如果他对其他的人都不了解，对人的需求都没有敏感度，对很多的人文的事情他也都没有这种关怀或者了解的话，即便他是人，他也不知道说什么问题对其他的人，对大多数的人是个重要而且是值得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在 AI 时代反而是倒过来，是变成是说，因为 AI 很会解问题， AI 这个解问题能力很强，我们反过来变成是我们要未来最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能不能看出有那个敏感度，对人有没有敏感度，了解人的需求；第二个是你能不能问出好问题，值得解决的问题的能力。那可是回过头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台湾教育从小到大我们就一直教，比如像数学啊、物理啊、理化，你就是一直出问题叫学生解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解问题，我们过去的教育一直在解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在训练孩子说你怎么从这么多的事物当中去挖掘出真正值得关键的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而且是值得被解决的问题。这种挖掘问题的能力在我们过去的教育并没有在培养，有些时候甚至是被大人discourage、比如说有孩子如果说他在家里问很多问题，爸爸妈妈就说小孩子无一不出，
问题这么多，甚至在学校也是
学校也是，因为过去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老师的最重要就是要把进度要教完
对，
当老师有这个进度的压力，因为他进度没有教完之后会被家长投诉啊，甚至说这次月考应该 要考到什么地方，可是你这个班的进度没有教到完，甚至你是到最后才赶课那害得你的班的学生可能就考试考不好，爸妈会抓狂。所以对台湾老师讲，我要赶上进度的时候，我班上的上课节奏不能被打乱了。如果有孩子一直问问题的时候，我上课节奏被打乱，害我的进度教不完的时候，到时候我被家长抱怨怎么办？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老师就很难
没有鼓励学生问问题，对，
或者说你要能够让孩子一直做很多的对话，跟透过问题问问题里面去得到学习，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高阶的教学的技巧。那我们可能以前的年代的师培也没有在教这件事情，说怎么去让老师去带学生带讨论，而且通过讨论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把你的教学进度该学的东西就学会了这个需要设计好的问题需要好的这个带讨论的这个 facilitate 这个讨论的这个技巧但是过去师培并没有那么注重这件事情，甚至也没有在训练这个事情，所以 台湾老师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嗯、啊，所以回过头来就刚才这个赵慧来提到，就是说简单讲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还没有到一个就是说啊开始这个很有系统有脉络的去建立孩子挖掘问题问问题的这样的能力、
嗯、哼，
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接下来就是
在应该要加强，
我们要开始要改变的、
嗯、哼，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AI 时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应该要呵护的其实就是好奇心。
嗯，
其实 AI 对整个产业最大的影响就是产业的变化非常剧烈、啊、就刚才就像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在2013年发表一篇论文，那时候他们就是针对全世界702种工作去分析说全世界现有的702种工作有多少工作在20年后会因为这些科技或者计算的技术的进步而被取代、嗯、那时候的结论是经过他们严谨的研究跟分析，他们说有 47% 的工作会被取代会消失、
嗯、
2013年那时候 AlphaGo 还没打败人类、嗯、全世界还没有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发展 AI 技术， ChatGPT 也没出来，但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家我想大家都
意识到 AI 的
应该都会相信说可能真的会有一半的工作会消失、
嗯、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如果未来的职场是变化这么大的时候，新的工作什么工作很需要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预知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状况是这样，就未来的职涯的发展会比较像这样，就以前或是现在的年代你可能会因为某种技能啊，这个技能这个市场上没有太多人会，所以你可以靠这个技能可以吃个二三十年一直到你退休、
嗯、哼，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在业界看到会比较像是你可能会学一个技能，然后这个技能很少人会，你很有市场价值，可是因为网络的资讯太发达，然后而且这个世界变化非常非常快，很多的产业的寿命可能个三五年就不见了，所以你这个技能很值钱，网络上很多人就慢慢大家就知道哎呀什么技能好像很值钱，然后他在网络上就开始会自己学，而且现在因为学习的资源在网络上非常普及，所以可能你这个市场价值维持个三五年之后就开始出现市场上也很多人会这个 skill set， 然后你的市场价值开始往下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个决定了，就是说你是继续死守市场仓库不换吗，还是说你现在要再去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现在最近刚开始冒出来，我又比别人早去了解它，然后可能这个就变成你下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成长曲线，你可能又有一个新的技能是别人没有太多人会的，你有个三五年的市场价值的高峰然后又往下掉，所以这个跟过以前的年代是很不一样，以前年代是有个 skill set 你就吃个二三十年，现在是你有个 skill set、吃个三五年之后你要开始要找寻一个新的新的 skill set 然后让你又有一个高的市场价值，那过三五年又要再找，好，那关键来了，一个新的东西刚冒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想去了解它，为什么你是所有整个社会里面比较早去了解它的人就好奇心嘛。如果你没有好奇心的话，一个东西刚冒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想去了解它，你如果是等到说这个东西已经很多人会了我不得不去学会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在整个浪的很后面了、你根本没有什么市场的红利，没有什么市场价值，所以在 AI 的时代台湾如果要跟世界各国竞争的话，台湾的我们的下一代的我觉得他们的有没有好奇心对台湾会非常非常重要、当他们有旺盛的好奇心，什么新的东西刚冒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快就去弄懂它的话、那台湾就会在世界各国相比起来我们在很多新的事物上我们就跑在前面，可是如果台湾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奇心的话、那就是对台湾会是件很危险，可是回过头再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
对，当我们的教育
当那个
把大家的生活都填满的时候他没有时间让他好奇了，
当小孩子每天都是补全科，你把他搞到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搞到十点多才回家，礼拜六礼拜天也在补习的时候、
他已经过度疲劳了，
对，他对这个世界哪还会有好奇心，而且好奇心这种事情最可怕的是小的时候都很有好奇心，国中开始高中开始就被磨掉了磨到没有的时候、好奇心一旦被磨到没有的时候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再找回好奇心让
不要磨损掉他的好奇心，
对，就是怎么样去呵护台湾下一代孩子在求学过程当中能够呵护他的好奇心，怎么样让我们台湾的孩子年轻人到20岁的时候都还能够保有对这世界的好奇心，我认为这是 AI 时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因为如果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在20岁的时候就被整个升学考试都已经磨到对 对世界没有好奇心的时候，接下来这个 AI 时代这么变化剧烈，我觉得台湾会很危险。
对，一个是国家的危险，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其实也就变得没有趣味了，对不对？如果当你对世界不再好奇的时候，Benson 其实上不久前也参选了台大校长哦，就是我们在台大是同一届的，我当时看到哇，竟然呢史上最年轻的这个台大校长参选人已经跟我同一届，顿时感到相当的汗颜。好，为什么当时想选台大校长？跟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么多年投入这个翻转教育，还有看到年轻人好奇心被磨损了，这样子的观察是有关的吗？
参选台大校长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是台大第一个跟台大申请创业的教授，因为当初这个陈良基部长啊，这科技部长陈良基当初他是还是台大副校长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很希望台大能够跟美国这些大学名校像 Berkeley、Stanford 这些大学一样，有很多教授创业的风气啊，因为教授创业你就有机会把你的技术去
对接市场的需求，
去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那同时间你的学生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更接触到更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所有的法规制度都是限制这个教授创业啊，所以他跟我讲说一定要第一个案例出来冲撞。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他好像在暗示我要成为第一个案，所以我就好，我就开始来做。所以 Pagamo 就是这个去跟台大申请创业，申请留职停薪创业，然后在业界做了十年，也担任 CEO， 然后跟业界有非常多广泛的接触。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算过去这二十年台大比较少数跟业界有这么深度的接触甚至合作的教授。那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大学过去台湾的大学普遍对业界跟业界接触跟了解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是蛮少的。其实这个很可惜，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我们想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学，大家就是觉得说啊，过去大家都很在乎这个国际的这个排名嘛。那国际排名跟台湾的大学竞争的比较多都是香港、新加坡这些大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学在跟香港跟新加坡在竞争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台湾没有看到自己的优势。很多时候在大学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人家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什么，香港大学做什么，你可能就跟着做。
那你觉得台湾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那台湾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我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台湾最可惜的，我们没有善用的地方，就是台湾的这个2000多家的这个上市公司，台湾有一个非常厚实扎实的产业的结构。其实也不止中小企业，我谈的是上市公司，就2000多家。那你如果在香港跟新加坡，他们没有，可能就金融业。这比较是他们这个重点的产业，但他没有像台湾这么厚实的2000多家这样的上市公司，或是上柜公司，如果再加进来的话，所以台湾的企业是台湾的，我认为台湾的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运用的杠杆。OK， 怎么样跟台湾的企业合作，这个会是台湾非常大的高等教育一个非常大的利好。那回过头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不止这一些了，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面向。我觉得，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说，好像台湾的高等教育我们大家比较普遍没有看到的一些面向。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如果参选台大校长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选校长不见得我们当选，不见得是一定是自己当选，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把这些
让理念被看到被听到，
对，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话，那不管是谁当选校长，或者是说甚至是其他的大学别的大学听到我们在谈这些面向，那我觉得就是就台湾就高等教育更有机会可以把一些这些想法可以带进去 ，OK， 所以成功不必在我嘛，就我们就算不是自己当校长，那如果有些这些做法别人有听到啊，然后也真的有在后来这个施政上面有被纳入啊，然后可能不见得只有在台大，其他大学有听到，那其他大学也愿意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台湾就有机会往前进嘛。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选校长比较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把一些我们因为过去跟业界，我们从业界的角度观察到很多蛮可惜的大学可以做的，但是可能以前因为大学对产业不够熟悉不够了解，所以没有的去推动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在这个通过选举去把它这个论述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个是当初选校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回来谈到这个大学其实科系也是随着 AI 的这个大爆发现在比如说今年的各项调查 AI 的职缺就是暴增薪水也增加很多， 台大电机系、资讯系又成为更热门的科系了。那对于这个科系的选择，你又怎么看呢？甚至有一些科技大佬哦，反而在这种时候会跳出来呼吁大家说，在 AI 的年代，可能人文学科更重要。但我们当然也知道，现在尤其以台湾来说，其实是理工科系、电机系、资讯系在这个职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这样的趋势，你怎么来看？你身为老师，身为家长，
这个哈、哦，你如果要问我啊，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未来世界，当然都没有办法。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预测未来的世界，但如果今天要问我说，这个在各行各业里面啊，谁 AI 时代谁比较不会被取代？我其实认为 sales，
嗯哼，
业务员是比较不会被取代的。可是这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啊，在台湾 sales 这个工作，业务这个工作其实是被污名化很久。嗯、其实很多的爸妈哈、啊，就是说就觉得，我把孩子栽培到大学毕业。我为什么要让他去啊？他们就认为说，当业务员就是一定要跟人家应酬，要陪人家喝酒，然后要人家跟人家低头鞠躬，就感觉好像就是一直被认为好像就是社会普遍有个印象，把业务员当作是一个很 low 的工作，但是其实不是的。好，其实业务员，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在 AI 时代比较不会被取代，就是你就要把一个生意谈成，你怎么样让你的客户啊、哦、对你有信任感。然后怎么样在这个信任感之上去建立，就是说，这深厚的合作关系，然后让他啊愿意这个一直买你公司的服务或是你的商品，我觉得这个不是 AI 能够取代 ，AI 没有办法，它没有温度、啊、很多的那种信任感，它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AI 可以写出很漂亮的文案、可是它没有办法因此而增加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那样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那你要做一个好的 sales， 你一定是对人够了解嘛。啊，因为你能够了解人的需求，你能够了解说，怎么跟人谈判，好，所以我觉得这种 interpersonal skill 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难被 AI 取代的。
嗯、
但回过头来，我刚才讲说，因为台湾的爸妈，然后社会对业务这个工作有时候就污名化。事实上，我常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台湾的这些外商公司，有名的外商公司，你在这些外商公司要当到 CEO， 他这些 CEO 几乎都是就是每一个都是业务出身的，因为你要知道怎么做生意，你只要知道怎么样扛业绩，所以这些 training 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所以你今天业务工作，我认为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
这个也是你自己创业过最大的心得的。
这是跟人有关的，跟人要跟人建立人跟人的信任有关的这些工作，我觉得都很难被 AI 取代。就举个例子。医生哈，你说医生很多医疗的一些啊，比如说影像的判读或者说 AI 看可能比人眼还要准。
对。
但是我就问啊，你先就算 AI 判读很准，能够做诊断，你叫一个人跟 AI 程式，说你看病就叫 AI 程式跟 AI 程式对话，AI 跟你讲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没有，我们人就是还是觉得还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坐在那边跟你讲说你的病是怎么样，你才心里比较啊，你说那个人对医生的这个信任感也是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被AI 取代的、但你有一些医事相关的工作有可能可以被 AI 取代，但是人跟信任有关系，是这也是为什么像老师、我觉得老师也很难被取代，就你跟医生，你需要医疗，需要医生你对医生的信任，教育也是一样嘛。当一个软体告诉你，刚刚 AI 告诉你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跟有一个老师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个信任感是不一样的。
是，而且我们以前说经师人师哦 ，AI 可能可以当很好的经师，给你一些知识，可是人师哈、告诉你人生的哲理、人生的经验哦，我们可能更需要人师。
同意同意同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跟人有关、跟信任有关的这些工作、这些 skill， 都是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很欠缺的。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是相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比如像美国的一些针对 Z 世代的调查，那台湾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说举个例子，像现在的普遍的 Z 世代，全球的统计都看到说 Z 世代是比较不愿意跟人家
沟通、
打电话、
嗯、
或是沟通或是面对面，这种沟通他们是很回避的。
有时候在办公室也是，明明就坐在你的对面，他还要传 LINE 给你，
对不 对, 對, 對, 對、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这种 interpersonal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不管是沟通或是很多的这些技能，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不管是社交啊、谈判沟通这些技能，其实是我觉得刚好也是现在 Z 世代比较欠缺的。那如果在未来在这方面能够给自己一些花一点时间在这方面去建立这方面的能力，我觉得在 AI 时代是 我觉得你是不会被取代的，是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工作是会很有帮助的。那回到你刚才讲说到底要不要都念电或资这件事情，其实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为了要挤入电或资的那个宅门，然后就花很多时间，然后考试啊补习要干什么。但回过来我真的必须讲，现在真的是在业界很缺人。如果以台积电来讲，台积电以前只收台经教程的，那现在他科大还有很多大学他也会收啊，那甚至很多的科系，很多大学现在除了电机系之外也会开所谓的什么半导体重点学院，然后也在收大学生，也在收硕士生。所以如果以台湾的爸妈真的那么在乎收入工作然后的话，然后觉得想要进去半导体产业的话，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科系啊，政府也增开了很多的科系啊，或是学院在收这方面的人。其实你不这个，我在我来看那已经不是个宅门了啊。你说啊，我一定要进台大，我一定要进交大，才能进台积电嘛，也不见得。我跟你讲说现在已经极端缺人了，所以你愿意走这一行其实都可以进得去啊。所以不用把这个事情一定要挤进那个宅门，那把自己国中高中就搞到累到不成人形，甚至是弹性疲乏。但回过头来，我觉得爸妈或是更多人更爱去思考说，虽然你走电走资可能薪水可能还不错，但是那真的是你要的吗？
就是你这样会快乐吗？
哦，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有一次我遇到一个 case， 我真的让我很震撼，就是那个北部某一家国立大学的资讯系，不是台大，但我也不方便讲哪家学校，就那个系的大四的一个学生考上台大电机研究所，那他要找指导教授，他就跑来问我说，写信问我说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我说好就来聊。然后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他要自我介绍说他大学四年修过什么课，然后做过什么小组 project， 做过那个 project， 做过这个 project， 讲了很多。可是在他的过程讲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很诡异，他一直在重复，他一直跟我讲说老师那个小组程式小组 project 程式都是我写的，老师另外那个小组 project 程式也都是我写。我说等一下，你不是国立大学资讯工程系的学生吗？那你的同学应该都会写程式啊，你干嘛一直跟我强调程式都是你写？他说老师真的啊，程式都是我写，我同学都只有做 PowerPoint 而已。那我就问他说，我说啊，你是刚好每次手气都很差，每次都比较衰，
要轮到你，
每次都刚好跟烂咖同一组还是怎么样？他说跟老师报告，我们系上的同学有六七成的人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这辈子大学毕业绝对不要再碰程式这种东西。我那时候听了觉得很悲哀，就
是满足爸妈的期待去读这样的科系。
我觉得很
不喜欢，
觉得很悲哀，就是我们把这些小孩子弄得那么苦drive 了他们五年六年然后终于把他塞进去爸爸妈妈期待的国立大学那电资科系，可是他的小孩子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四年大学毕业我绝对不要再碰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啊，真正想学程式的人，真正想走资讯的人，他又挤不进去因为他可能考试成绩
不到那个分数，
没有到那个分数所以这就是整个台湾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与其你一定要他挤那个窄门，你不如让他去思考一下，让他有机会先在国高中真的有接触这些东西，他真的有兴趣，你再逼他去。不然你逼他去，那他那个四年五年浪费了那么多人生，最后跟你讲说他不想走这一行那时候爸爸妈妈，你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的彷徨跟焦虑会更大回过头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走这一行的，挤不进去也没关系，说实在的。因为像我们以我们业界来看，我们现在业界有很多的程式设计师他本来不是念资讯的
对，他还是可以透过自学或者是研究所，或者是有各种课程可以补强他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像现在业界也都有很多类似这种，给你大学专长不是程式的但进来经过一年多一年的密集的每天的这样训练之后，他就可以转职变程式设计师就像我们公司也很多好几位就是像有从这个 App World School 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路真的不是窄，如果这些工作真的这么好这么夯这么缺人的话，事实上所谓的以前的那个窄门现在都开了越来越多的门政府现在因为业界给政府很多的压力那大学也开了很多这种可以额外在电机电子之外收纳这些不管是这个半导体或是相关这个专长的人，所以不用把孩子弄那么累。其实你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真的往那个领域有兴趣如果有兴趣当然很好就找那个人如果没有的话，你把他逼到快疯掉快累死那考上以后考上他才发现是不是他要的 那你到时候更累，
嗯，
对不对？
是。最后想要跟Benson 来谈谈，你现在成为 YouTuber Podcaster 哦，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应该
这样也算是变成媒体人了。
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其实是试图找一个，像之前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就古山高中的廖宇云廖校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好朋友啦，是自己，他说他非常推崇我们的 podcast， 哦，他说他非常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说很多他们觉得我们在教育圈、教育现场，或者我们在教育工作者，我们觉得要传递给爸妈的一些想法跟观念，
嗯哼。
他校长或是老师直接这样讲，其实家长其实不见得
听
得进
去、嗯，
但是透过我们的 podcast， 我们的 podcast 又是一个比较用轻松的方式，那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谈一些我们认为
教育现场面临的困难挑战，
或者说一些我们认为爸爸妈妈应该要知道的观念啊，这些议题，那其实他发现说，欸，其实很多爸妈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听进去，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透过这种新的媒体的形式，然后透过我们，因为以前我们常写文章，写文章当然也是可以改变大家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跟那个透过
用说的
或是影片
的
或是听的或看的去改变这个还是有差别，
所以我可以更扩大你的同温层，
对对对，
突破同温层，
对对，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还蛮有意义，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在聊天插科打诨，那其实在里面我们其实一直在传递一些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作为特别是我们针对是爸妈啦，因为听节目但也有老师，但是更多的是爸妈就有很多爸妈没有太多人有机会可以听到一些就是对教育的一些思考，
是，所以你们在看起来是三个人在闲聊，可是原本都已经有设定好我们这集有哪些重点一定要聊到吗？
大概还是都会，就我们没有去写剧本啊我们大概就是前一天晚上说那明天要聊什么，那大概就是我们就在列一些议题，
列个几点
，然后就开始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个赵辉在跟我讲说，我们要上节目要聊什么时候，我就讲说就列个几点就可以，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就列个几点，然后就开始聊了这样子。
是，怎么样都考不到。我们原本列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没有来得及问，不然三分钟讲完。Benson 的台大的简报课哦，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热门哦，甚至我在新闻所一直想要跟你合开课都还没有开成。制作精彩的简报的秘诀有没有可能三分钟跟大家讲完？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精彩啦，其实有的人的简报他可能也一点都不精彩，但是他很成功。其实比较重要的关键是说你到底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要募资，那你要募资到底是做一个精彩简报就可以募到资吗？其实你可能做很精彩，用很多动画，用很 fancy， 可能还是投资还是不愿意投钱
好，所以一个成功的简报的秘诀，
所以我觉得好，那回到刚才就是说那所谓的成功的简报，所以成功的简报你要去定义那个成功是什么，其实简报大家常会忽略一个概念，就是简报很多人因为从小当学生或者跟人家报告报习惯了，就觉得说简报好像就是它的本质是个报告，其实不是，简报它的本质是你要透过这个 presentation， 你想要去说服你的听众，
说服非常
重要，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你想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一个成功的简报是你真的能够说服别人去做你想要他做的那个事情。那你要说服人，当然就是要了解人，那你要去了解这个人他的需求，他目前的心理，然后他在听你简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怎么样能够换位思考，先去了解，先去判读说这个人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什么问题，那我事先就先做好准备，然后把他答得很好的时候，那他就觉得哇你这个人这个简报这个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认为成功的简报真正的关键其实是换位思考，你能不能在做简报，所以做简报不是一开始要做简报就开始做 PowerPoint 开始软体就打开，不是，做简报是在做简报之前，软体打开之前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收集情报，去了解你这一次听你的这个简报里面最关键的决策的那个人是什么人，然后这个人他平常最在乎什么，他的思考是偏向什么样的，他是传统的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开明的，那他在乎的议题是什么，那你怎么样把你要说服他的事情跟他在乎的议题能够连结，让他觉得说你是跟他是同道中人，那这个时候你要说服他的机会就大很多。好，所以换位思考我认为是做成功的简报最关键的能力。那你的简报精不精彩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好换位思考，就算像我的简报永远都是黑底黄字，就是一点都不 sexy 但是我们 不管在募资或者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说服别人啊来支持我们。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认为成功的捷报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然后说服人，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说 AI 时代的人哦，最重要你觉得要培养提问题的能力以及好奇的能力，对不对？好，非常谢谢 Benson 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